好，我们开始了哈。我在录吧，你看见？
是的。
啊，是的，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第十四课。生养儿女之苦啊，这些问题都在广告，就在那个课程预告上面，我就不讲了。希望我讲完这堂课以后，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哈。然后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圣经，《创世纪》三章十六到二十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啊。从这一段圣经你就可以看见哈，五节圣经你可以看见女人怀孕生产养孩子的痛苦，男人其实也是养家糊口，其实也是养孩子嘛。就是说，犯罪之前应该女人生孩子养孩子。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人跟动物的这个怀孕生孩子的这个差别哈，人比动物怀孕和生孩子，尤其是孩子前面3年，人要花出若干倍多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人一般来讲一次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你生两个，你一定要有人帮忙，你靠你自己前面几个月累得你要死哈。但是动物，你像那个小狗，一次它生八个都没事儿，很多动物都是一次生八个、生10个。为什么？因为它生也容易，它一生下来这动物马上都能够自理哈。男人呢，以前本来住在伊甸园里面，先吃了再干活，也就是说不需要干活也能吃，干活只是一个享受，这是一个操练啊。但是呢，因为犯罪以后，然后上帝让地长荆棘蒺藜来，所以这个男人要养活他的老婆和他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艰辛。我们一直说了，上帝表面看是诅咒，其实所有的诅咒都是变相的祝福。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目的是借着这些苦，逼着我们回到他面前。因为我们犯罪以后，如果我们日子好过，我们就不会到上帝面前的，知道吗？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哈。我会从这我列了八方面，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呢，我只会讲六个方面哈。我会讲第一，为何怀胎的苦楚是上帝的慈生爱所；第二，从亲子关系看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第三，从儿女的忤逆、悖逆，哈，检查自己的属灵光景，哈。第四就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一起，顺服上帝，哈。第五和第七我没有时间讲，哈，我只说第六，别把孩子当做偶像。然后第八，我在辅导群里面确实看见很多人他们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哈。所以我们来特别讲一下第八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怀胎的苦楚哈，前面我们讲了生产的苦楚哈，前面我们也讲了，就是孩子第一年为什么那么痛苦哈，今天我们就特别讲一下怀胎的苦楚哈。人类就是这样哈，大部分女人怀孕哈，她的女她有妊娠哈，妊娠反应，妊娠反应也就是说害喜哈，就是动物其实是没有的哈。一般这发生在什么呢？就是女人怀孕第6周到第18周，也就是胚胎发育最关键的时刻，胚胎最关键的就长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部位，比方说长脑啊、长肺呀、长心长那、no, 肺是最后比较厚的时候长的，长脑啊、长心脏啊、长身体那种非常关键的那些部位的时候，跟神经有关的那些部位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哈。你的人，绝大部分女人比例达到是60%到90%的女人都会呕吐、恶心、厌恶有些食物的气味和这个味道哈。厌恶的食物主要是鱼和肉类， 一般来讲没有味道的，比方说鸡蛋啊、蔬菜啊、水果，问题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来讲，科学家都不知道原因。我跟你说实话，科学家可能永远不知道原因。为什么？因为怀孕你不能做实验的，除非最后人都像魔鬼一样的把孕妇在孕妇身上做实验，因为你不能在她身上注射那些化学物品，让她掉胎或者让她的孩子变得畸形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有一些实验，有一些原因是永远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你不可能做实验。我们说科学是你必须要做实验，反复的验证你才能知道。所以这就为什么呢？目前的科学家根本就不知道原因，但是呢，科学家呢，有一些观察哈、啊。这就为什么？就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在听，或者你们以后在听的话，我教你们怎么去判，怎么去看，这个实验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猜想哈、啊，或者哪些是观察哈、啊。有一个观察是，比方说应酬。这个孕妇哈，为什么我们知道她的妊娠反应她的比例是那么多呢？你就做统计就行了哈。你所有的孕妇到医院去，医生就问你，你有没有反应呢？你有没有妊娠反应啦？你讨厌什么样的东西呀？你就记下来，然后那医生或者护士就记下来，一共有多少孕妇在什么时间怀孕，什么时间是不是有这个妊娠反应，讨厌什么东西？你看见没有？这个它是可以有观察、可以记数据的哈，这个是很客观的。OK，客观了以后呢，然后呢，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呢，你记住，这是观察，观察很客观的。然后人就开始推，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东西呢？哈，不知道啊，因为不能做实验呢，是不是？不能说哦，我想可能是那个化学成分，他讨厌那个化学成分。你不能说把那个化学成分打在他身上，看看他的胎是不是变成畸形，看看是不是掉胎，不可能嘛？因为这个是很邪恶的实验，是不是？有些实验是不能随便做的，是不是？有一些不敬畏上帝的国家，他们会在人身上做基因实验，这是非常非常邪恶的哈。广东2年前就有一个这样一起这样的哈，刚开始那边的政府还大量的宣传，结果在全世界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弹，他们才把那个人抓起来。其实这是非常邪恶的，不能在人身上做这样的实验。OK，anyway，所以呢，科学家猜测，我不是说了吗？通过这些观察就猜测，猜测是什么可能呢？就是认为哈，肉和鱼身上的有一些这个化学毒素，他们吃了以后呢，是会影响这个胚胎的发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不是绝大部分孕妇都有妊娠反应嘛，只有极少数的没有。但是极少数的没有了，他们就观察这些没有妊娠反应的孕妇往往容易掉胎。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观察放在一起推测，就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妊娠反应虽然非常难受，但是它是为了保护孕妇和胎儿。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化学成分进到你孩子吃了以后，你这个孩子大脑神经这些东西没发育好出来，他不就是成了先天性的这个傻子啊、残疾啊等等，是吧？而且也是对于孕妇的一个保护。为什么？因为孕妇呢，在怀孕期间，其实你的免疫系统是被压制的。为什么？因为你记住，你的孩子，你怀的孩子跟你的血型、跟你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是等于是个异物在你身上，所以异物的话，你的免疫系统自动的就会攻击它。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上帝创造的这个人是非常奇妙，这就为什么孕妇在怀孕期间，她的免疫系统就会被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孕妇如果她怀孕的时候，她发现她得癌症，她怀孕期间她的癌症发展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因为她自己的免疫系统被压制了嘛，她不能去对付这个癌症了嘛，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这是非常奇妙的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你记住哈，如果你怀孕了，或者你的子女怀孕了有妊娠反应的话，你要告诉她这是上帝创造的，专门保护他的，只是说要注意点啊。其实那前几个星期，前18个星期的话，你的营养基本上也是够了，只要你补充一些维生素哈。但是记住，特别要记住要补充电解质水，因为你吐的话，你又不吃的话，你身上的电解质不够的话，就容易造成电解质紊乱。电解质紊乱有时候会死人的哈，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好，你看看是不是上帝多多奇妙，多爱我们，所 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爱的表现哈。然后呢，第二个呢，生儿养女的这个痛苦哈，你想人自从背逆了上帝以后，犯罪以后哈，人就变得很坏很邪恶啊。这个耶利米书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自己都不能完全识透我们自己的心哈。所以不要豪言壮语，因为你遇到很恶的事儿，你不知道你会做多恶的事儿哈。所以上帝知道，所以呢，上帝知道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会很恶，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上帝故意的让我们男人和女人，我们生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这种痛苦，你投资大呀，你关注大，看见没有？它其实是增强了你跟你的下一代的纽带，我们英文叫 bonding。就是说你生了孩子以后你很痛苦，你没日没夜的，你晚上睡不着觉，但是你花出的越多，你对你的孩子的依恋也就越多，你的孩子对你的依恋也越多。你想想，如果你生的孩子你都是罪人，你生的孩子都像生狗生猫啊，一窝生十个，你也不需要管他，他就自己管自己，到时候他这么武力，他是个罪人，他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把一脚把他踢出去了？为什么你现在跟你的孩子你经常没办法下手？就是因为他是你一泡屎一泡尿辛辛苦苦养大的，你跟他有很强的这个感情的纽带，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上帝让我们生养儿女非常痛苦，其实是增加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感情的纽带。 OK， 你都是这样嘛？比方说你很痛，比方说你健康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你的肝存在，你的胃存在，你的肺存在，他们运动他们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哪一天你的胃痉挛痛死你了，你才会关注你的胃原来是存在的呀，然后你才会想想，哎呀，胃在全身的功能啊，这影响我消化呀，因为我的胃不好所以我的身体不好啊，你才会去保养顾惜你的胃呀，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就是都是这样，就是这就是上帝创造这个机制，就是因为你很痛苦，所以你就对你的孩子有很强的这种感情。 OK， 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定父母一定要亲力亲为，不要把他承包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你如果有两个孩子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一个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另外一个孩子是你自己带大的，亲力亲为带大的，你自动的感情上就会喜欢你自己带大的孩子，不喜欢那个爷爷奶奶带大的，这样的话就给你家里埋了定时炸弹，埋下了祸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再苦再累你的孩子你必须亲力亲为自己带。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你跟他有感情的这个纽带，这样的话你跟他说话你才有资格跟他说话。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是父母养大的，父母以后管教他，他根本不听你说话，是不是？因为他说穿了他跟你没有感情的纽带，他认为你没有资格去说他，从心里面说哈。所以呢，记住哈，父母年轻的时候你总想赚钱，但是你赚钱可以等待，孩子成长不能暂停。 OK， 你不耕种你就别指望收割哈。我们辅导群有很多这样的父母哈，孩子从小没带，长大了跟你的关系很疏远，你想管教他很难呐，因为你都没有跟他建立关系。你是上帝管理我们，管我们都是在关系的基础上，人都是这样的。有些人你知道他跟他的孩子关系特别糟糕，他来找我们让我跟他的孩子说话，我说没门儿，我说你想过没有，我是你的说客，我是你的说客，你的孩子厌恶你，听不进你任何话，你找个说客他会尊重我吗？我既是世界上最牛的人，我通过你介绍给你的孩子，他也会把我打100个折扣，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跟那孩子有问题的话你来找我们，你希望我跟你的孩子说话，不行的，这不符合圣经。我教导你，你要重新跟你的孩子恢复关系，你去说，因为所有的这种管教必须是在关系的基础上。这就为什么你必须，上帝让你生养孩子很苦，就是帮助你跟你的孩子之间建立这种情感的纽带。OK， 所以这个苦你一定要吃，你不吃你以后你想吃就没机会了。 OK， 好，我刚才说了这个，如果没有生养孩子的痛苦而产生的这个感情这个关系的纽带，罪人父母跟罪人孩子啊，你不互相依赖，你一旦彼此厌恶，你就关系就很快就会瓦解了。 OK， 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看，我们从我们从人的这种亲子关系哈，来看上帝与他子民的这个关系。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是非常 奥秘的哈。奥秘呢，我以前讲过那个牛年的故事哈，你没有见过牛年，你怎么？你必须要用你知道的东西来帮助你理解嘛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上帝看不见摸不着，是不是？所以呢，上帝用在圣经中用了四种关系来帮助，四种关系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跟他的关系哈。两种是用的特别重的，两种用的稍微少一点。用的特别重的是亲子关系，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圣经上花了很大的篇幅是用亲子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这个亲子关系来描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无条件的爱和供应哈。然后也用夫妻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哈，描述教会跟上帝的关系，就是描述上帝的子民做一个团体跟上帝的关系，就像夫妻关系啊，描述我们跟他的亲密关系以及彼此的这种忠心哈，这种忠心，这种立约，这种covenant 就是约的那种啊那种关系哈，然后。圣经也用了不少，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用我们地上的主仆的关系，这其实是在讲主权和责任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主权和责任，上帝也讲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朋友关系啊。朋友关系主要是讲，我们成为上帝，我们爱上帝，跟随他以后，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秘密啊。比方说，他告诉我们永恒的事儿啊，末日的事儿啊，等等哈、啊，我都下面都列了经文的这个代表，你们可以自己看。好，这个我就不讲了哈。好，我们从亲子关系看上帝跟子民的关系哈，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以这个亲子关系为主线，它贯穿整本圣经哈。我再想一下，你看见这个圣经写作是1500年，66本书，40来位作者，3种不同的语言。OK， 所以你要是刚开始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甚至前五遍，你看你都看不出个眉道来哈。我跟你讲，其实是有绝招的。什么绝招？圣经是有主线的啊。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就像那地上有好一你乍一看地上一堆那个珠子，珠子什么？中间都有个小洞洞的那个珠子，哎呀，密密麻麻，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理哈。但是呢，如果你找着那个线头。OK， 你把线头一扯起来，就发现这珠子是一串一串的哈。圣经就是这样，它的主线，它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主线是上帝的荣耀，然后他来救赎我们哈，上帝的荣耀，然后呢，他来救赎我们。但是呢，他还有很多小一点的主线，比方说这个亲子关系，它就是从头一直贯穿到尾。下次我们会讲夫妻关系，也是从头一直贯穿到尾啊。如果你这次读圣经的时候，你说我就专门注意上帝跟我们的亲子关系，你就会发现哇哇哇，一个个挑起来，一个个挑起来，一个个挑起来，就像我准备今天的讲道一样的，讲今天的这个公开课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用亲子关系为这个一个主线的话，你来混。把整本圣经看一遍，就会发现它穿过整本圣经，它的线头在什么地方？线头在创世纪。OK， 创世纪。OK，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记住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就是亚当的原生家庭，亚当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3章28节讲的。结果亚当背叛上帝了，是不是？背叛上帝了以后，然后上帝又在这人群中找他的儿子，找的谁？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4章23节24节，说他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看见没有，所以亚当背叛了。 OK， 所以上帝就又在那找他的孩子，然后就是以色列是他的儿子，然后继续往下走，以色列又背叛了，然后上帝非常难过，上帝用他的这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然后在这个地方讲这件事哈，耶利米书31章9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就是指这个以色列这些，因为他们背弃上帝，然后上帝让他们被这个外邦人被外邦人打揍，然后他们很痛苦哈。 然后他们痛苦，最后悔改呀，上帝寻找他们哈。继续读哈，耶利米31:9，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的恳求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膝上不致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长子。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你看见上帝这为父的心肠吗？就上帝一直在不停的寻找他的儿子，这就是一个亲子关系。OK， 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我说你不光是找，不光是找，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你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做？上帝，这是个上帝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这条主线贯穿整本圣经。你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读圣经的时候就以这个线索来读，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学很多很多上帝的智慧，也可以看见我们自己是咋回事哈。然后我刚才看旧约哈，旧约讲到旧约最后一本书，我跟你说实话，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就要哭。旧约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到马拉基书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已经非常非常败坏了。OK， 马拉基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待会儿我们会讲上帝在第一章的时候很严厉的训斥他们，但是到待会儿到马拉基第四章的时候，上帝也在说，但是在第三章的时候，这一段话我每次读到我都要哭，真的。马拉基3:16，我们一起来看啊，3:16-17，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岂有基连侧在他面前，基罗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属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自己的儿子。我真的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总敬畏上帝的耶和华的人。为什么？如果你敬畏耶和华的，你就不需要怕任何人和事。如果你总怕人和事，说明你的心里根本不敬畏耶和华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怕你怕上帝了，你就不需要怕任何东西。OK， 你就是因为不怕上帝，你才眼光放在人身上，你才怕人。OK， 怕上帝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会思念他的名，你总想着我做任何事跟他的名有什么关系。OK， 你想想你平时思念什么？是不是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赚了多少钱、你的孩子以后上什么学校、你的身体好不好？是不是？你想过没有？你怕谁？你思念谁？OK，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天天思念我的天父。OK， 我敬畏他，这样我就不用怕任何人了。OK， 然后我的天父就跟我说，在他所定的日子，我必属他，而且是特特的归他。他连续我，就像连续侍奉他的孩子。你看这是多好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做个这样的孩子。OK。好，我们再看约旧约最后一句话，记住旧约最后一句话，马拉基书上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我们知道这个是在预言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所以你到旧约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儿女的心背向上帝，所以上帝也自然就背向他的儿女。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凄惨的光景。你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难过吗？是不是？结果上帝400年不再打你人，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光景。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的儿女实在是太悖逆不听话，虽然里面有极少数是刚才我们在马拉基书3:16-17讲的，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他们的心悖逆上帝，绝大部分上帝的儿女都是他们的心悖逆上帝，所以上帝也不搭理他们，能处理400年。所以看见没有，做父母的经常问我智慧哈，你对你的巨婴孩子实在是很难缠的，你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儿，最后你可以做一件事儿什么？你就能处理，像上帝一样。我有时候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做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我的孩子10几岁很悖逆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了我所有该做的事儿以后，你知道我最后干什么？我就问我孩子说，妈妈决定这2天不跟你说话，我知道你不存在。 你知道为什么他到最后他就很难受，主动的找你说话了？我就真的不理他。你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就为什么你们老问我好好读圣经吧。就是如果你想长这个教育养儿女的智慧，就以上帝为父亲，贯穿整本圣经，看上帝怎么做父亲。OK， 你就可以学到智慧了。OK，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新约，上帝沉默了400年以后，沉默400年以后一来就干什么？就是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就是马太福音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什么？一来就把他的独生爱子派来干什么？派来喊我们这些人做他的儿女。OK， 所以你看加拉太书3章28节、3章26节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孩子，看见没有？这个上帝是父亲，我们是孩子的这个主线，一直从创世纪魂穿整个旧约，一直到旧约最后一节，新约马上就进来，就是这样。然后到罗马书8章18节，8章14节，一直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任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你是被神的灵引导，你是信耶稣基督的，现在你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怎么引导你？上帝跟你的，你跟上帝的这个父子关系怎么样？你的亲子关系怎么样？ OK， 你要经常检查一下。你知道英文有两个词哈，一个叫 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啊，关系就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已经敲定了的关系。另外一个词呢，英文叫 fellowship， 中文还是叫关系，所以中文这个词汇实在是太贫乏。fellowship 跟这个 relationship 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fellowship 是什么呢？ fellowship 虽然它也是关系，它就是说我已经跟我的父亲是关系了，是父子关系，但是如果我很讨人嫌，他烦死我了，我很悖逆，他两天不理我，这样的话我那两天我跟他的关系不好，但是我还是跟他是父子关系。中文就是都用关系，所以很糊涂哈。所以英文就是我跟他俩的这个亲子关系、父子关系还存在，但是我跟他俩没有交流了。 OK， 没有交流了。 OK， 所以呢你要经常检查你跟上帝的这个 fellowship， 也就是跟上帝的这个交流的关系怎么样。抱歉哈，我还在过敏期。好，我们继续看上帝跟我们的父子关系。我们不是说了吗？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上帝的子民跟他建立这个父子关系哈。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2章，我们从10节看到15节吧。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你许多的儿子，许多的儿子什么？就是上帝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赐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嘛哈，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为那死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都是出于上帝嘛哈。所以他就是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歌颂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了长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讲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父子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来替我们做的这一切，替我们承担了罪债，我们因为恩典，记住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恩典，进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恢复这个父子关系哈。刚才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在这个罗马书都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关系是，就是这个父子关系是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呢，你记住哈，家里面可能有20个孩子，但是都是跟上帝有父子关系，但是问题这20个孩子里面可能只有2个孩子跟父亲的那个感情的交流一直持续着，另外18个孩子可能一年到头不会跟父亲说一句话，或者父亲说什么他都悖逆不听话，虽然他还是有父子关系，所以他也别扭，父亲也难受，是不是？好，圣经到我们再看圣经，我们不是说嘛，这个父子关系这个主线贯穿整本圣经， 从启示录是线头，现在我们来看线尾，收头在什么地方哈？收头你看在圣经的结尾，在启示录21章，记住启示录总共就22章哈，21章就是它的结尾了哈。结尾他说，他又对我说，这是耶稣哈，这是在天堂的耶稣，耶稣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阿拉法就是第一个字母，我是 Omega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其实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粗，我是中，这两句话是一样的， OK 是一样的，只为不同的表达加强的意思啊。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记住他要做我的儿子，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们跟上帝的亲子关系贯穿整本圣经。我再说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你认真读圣经的时候，就这一次就专门以上帝是我的父，我跟他是亲子关系为线头，好好的研究一下上帝怎么做我们的父， OK， 怎么管教我们。好，第三我们就要讲从儿女的武力或者是悖逆哈，检查自己的属灵光景。记住哈，亚当和夏娃在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上帝跟人的这种父子关系啊，所以你现在用父子关系来想，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就是那个悖逆的儿子。我们这些基督徒哈，世界上的人他不认识耶稣，非基督徒他都还不是上帝的儿子哦。我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听话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是非常悖逆的哈。我们即使非常听话，你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何况多半的基督徒都是不听话的基督徒，说实话 OK， 我们要特别要检查自己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对上帝的背叛，其实就是儿女对爱他的完美的没有一点毛病的父母的背叛， OK， 所以你想过没有，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马上，因为从那以后人类都有罪性了，父母有罪，儿女也有罪哈。有些人说这个儿女生下来像一张白纸，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你的儿女从来不是白纸，他是有罪性的，你不管他就会满心里面全是荆棘吉利的哈。所以儿女也有罪，父母也有罪， OK， 所以你想过没有，上帝你看又有罪的父母又有罪的儿女，上帝如果不让你养生养儿女那么痛苦的话，你俩都有罪，你如果合不来你不就分道扬镳了吗，是不是，他就是让你纠缠在一起，你互相依赖，互相依赖，所以就罪人磨罪人，然后就看见自己的罪。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不中国人不经常讲吗，养儿方知父母恩呐，是不是，你养了你的孩子，看你的孩子这么无力这么讨人嫌，你就想想其实我在我父母面前也差不多。就是我们中国人只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圣经的这个文化背景，所以我们往上想只想到父母，所以我们无形中把父母当作神了。其实你基督徒，你当你看着你的孩子很武力的话，你要往上想是想神，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不是基督徒还不算儿女哈。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想想你在上帝面前多武力啊，多不听话呀，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上帝让你的孩子很乖巧的话，你就更不知道自己多在上帝面前多叛逆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说将心比心呢，如果我的孩子不让我伤心透顶，我怎么知道我在上帝面前让上帝伤心透顶，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像这样看到，你会发现你在看圣经浑然一体啊，它的这个原则其实都是一致的哈。比方说你看这个诗篇这个诗篇这个十八篇，其实这个在这个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哈，一模一样的，这一段话出现过两次，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也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为什么？因为乖僻的人如果你以清洁待他，可能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乖僻的，是不是？这就为什么，这就是上帝的做法，记住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上帝这样做。这就为什么雅各是个骗子，很喜欢骗人捉弄人，所以上帝就让他遇到他舅舅，也是他的岳父，比他更厉害，把他给治得一嫩一嫩的。如果他的舅舅不治他，他怎么知道他自己这么讨人嫌，还让人家很难受呢？是不是？ 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旧约的这个律法哈？旧约要以言还言，以命偿命哈，就是这是政府的这个要政府政府的法律，其实就是这就是政府法律的基础，这就为什么杀人要偿命，然后你犯的小罪，你就是小的偿还，大的就是大的偿还。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儿以后，人家坐在你的身上，你才知道你做给人家是让人家多痛苦，明白吗？其实他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都是很好用的哈。我跟你讲个笑话，其实也不是笑话，我那个老大，大概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大概几个月，八个月、九个月磨牙的时候，你抱着他，那大夏天的，光着个膀子抱着个孩子，他牙齿痒，他抱着你的肩膀头使劲咬一口 ，OK， 咬一口那咬是咬的痛啊，为什么？他不知道你痛啊，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知道你痛。然后你咋办？你说你咋办？我就想想圣经上咋办？你跟他说，他这么小他也不懂，你吼他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吼他，所以呢他咬我，我顺势就在他的肩膀头也咬一口，他大叫一声，我说我也哭，我你看妈妈你咬妈妈，妈妈也很痛啊，他从此就不咬了，看见没有？这就是将心比心嘛，是不是？所以想想你的孩子有什么事儿让你痛苦不堪，有什么事儿？如果你的孩子是不努力学习，成绩很烂，让你痛苦不堪，这是你的三观错了，你需要马上认罪悔改。因为上帝并没有说你的孩子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读书成绩很好，上帝说你的孩子必须要勤快，要殷勤，要做事儿。可能有一段时间他不想学习，不想学习很简单，就做其他的事儿嘛，等他想学习了再学习，你可以刺激他，让他对学习感兴趣嘛。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感兴趣，那咋办？因为过去几千年的人哪儿都读书啊，他不也做其他事儿嘛。所以如果他但是呢，你如果是他你的孩子很是巨婴，不感恩，恩将仇报，甚至打父母，陷入各样的网瘾等等，然后你期望什么？你期望你的孩子马上变好，马上变好，马上变好，你想过没有？上帝期望什么？我跟你说实话，一般的情况都是上帝想让你看着你的孩子让你痛苦不堪，你检查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也把让上帝痛苦不堪，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也是个很糟糕的孩子，很悖逆。 OK， 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这些我们这些伤心的父母们啊，我做父母都是这样。我每次为我的孩子让我很难受的时候，我不是首先想要改他，我就首先想，哎呦，他让我这么难受，我是不是也让我的天父这么难受？然后就坐那好好想一下。我跟你说实话，你都能想出你让天父难受的地方。你不敬畏他，不思念他。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好儿子是什么？好儿子是敬畏上帝，思念上帝。马拉基书第三章不是定义了吗？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OK， 所以就想，哎呦，我的，你看这孩子这么不感恩，这么恩将仇报，那这么烦人，那就想想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是不是？从来不思念上帝，也不敬畏上帝，所以我怕这怕那，然后我天天思念我的孩子，我思念我的钱，我就是不思念上帝，看见没有？是不是？所以呢，当我的孩子很忤逆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看见没有？这就是上帝让我检查我自己属灵光景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忤逆的时候，你想什么？你想上帝马上让你孩子变好。问题是，如果上帝把你孩子变好了，你需要改吗？你就不需要改了吗？你看见你自己的问题吗？你也看不见你自己问题啊！这就为什么上帝就是不改你孩子，为什么？因为你没改，你根本就不愿意看见你自己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我们经常要讲一下哈。你看这个是上帝在圣经中用这些比喻，用这个亲子关系的比喻来训斥他的孩子哈。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藐视我的祭司啊，记住旧约以色列的那些人是祭司，新约我们基督徒就是祭司啊，所以把这个也弄在自己身上来试试对照一下哈。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说，藐视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重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重我的在哪儿，我既为主人尊重敬畏我的在哪儿？你们却说我在何时上藐视你的名。这段是经文，你往下读就会发现 上帝在说什么呢？就是说人呢，把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坏东西扔给上帝。你想想是不是？你把你的什么东西给上帝？很多人跟我说没时间读经，为什么？每个人的时间一天都是24小时，你为什么没时间读经？因为你把你的时间放在其他的地方了，你没有剩下的给上帝。看见没有？就是因为你根本就藐视上帝，说穿了就是怎么回事？你藐视上帝。如果你藐视上帝，你想想当你的孩子藐视你，你说什么他都不听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也是这样？你就是藐视上帝。所以上帝现在就让你的孩子藐视你，为什么？就逼着你让你悔改。所以这是上帝对你爱的表现，他是用你的孩子，你跟他的这个感情的这个纽带，所以他现在藐视你，让你痛苦不堪，就催逼着你，让你认罪悔改，让你恢复建立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好的亲子关系。你却不愿意看见这一点，你就是希望你的孩子赶紧改，你自己不想改。很多人到我们群里面找我们就是这样，但我们群里面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就是因为你的孩子让你痛苦不堪，然后你就突然想起来，你也让上帝痛苦不堪，然后你就认罪悔改了。认罪悔改了，可能过一段时间你的孩子改了，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你的孩子不改，但是你也不会那么难受。看见没有？所以你真的是巴不得你能够看见这个上帝让你看见他。好，我们再看一段，从儿女的悖逆哈，看自己的属灵光景。再看一段以赛亚书一章二到。抱歉，我喝点水，我的喉咙嘴巴特难受，不是过敏吗？所有的五官都难受死了，最近。好，以赛亚书1章2到6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看见没有？亲子关系，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是啊，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申诉，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被虐，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看见没有？你看。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现在，你检查一下，我们很像我们的光景啊。我在上帝面前，就是上帝用亲子关系来描述我们在他面前是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儿女。我们悖逆，我们不认我们的父亲，我们离弃，我们藐视上帝，我们跟他申诉，很申诉，我们两年、三年甚至五年都不愿意去跟上帝打个招呼。然后我们的孩子就是一个月不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要死要活的。你想想你。上帝是你的父，你对上帝是不是比你的孩子对你还糟？是不是？我们对上帝冷漠、刚硬、倔强、吃苦，上帝打屁股，我们也不悔改。你看看，这就是上帝说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OK， 孩子就是父亲的，就是父母的镜子啊。所以每次当我们看见孩子的时候，记住多反省一下自己。OK。当我们指着镜子里面你这个混蛋的话，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我的孩子他几年他都这样没变了。那上帝说，你等他几年，我等你多久了？是不是等了几十年了？你变了吗？是不是？好，案例就不说了，没时间了啊。好，第四呢，咋办？所以当你很痛苦的时候，记住你自己以身作则，你先来。如果你的孩子小还带得动的话，你要带着孩子一起来顺服上帝。记住，你带着孩子一起来顺服上帝。怎么顺服上帝？怎么做好孩子？刚才马拉基3章16节先讲了，你敬畏上帝，你思念他，你谈论他。刚才马拉基书3章16节，敬畏上帝，思念上帝，谈论上帝。 OK，如果你敬畏他，你思念他，自然而然会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会从你的言语和行动中流露出来。 OK， 所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敬畏上帝，你在上帝面前做个好孩子，同时也带领你的孩子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做个好孩子。好，所以最好最蒙福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哈，就是身教加上这个言传。 示范给你的孩子看，告诉他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好孩子。其实这就是门徒造就。为什么？因为孩子在你名下跟着你生活十几年呢，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直提倡说，你如果有可能，你尽量在家教育，尤其是小学阶段哈。因为你看看，你送到公立学校学的是啥玩意儿？让你的孩子背那个什么那个牛郎织女啊，还有那个啥呢？我上次牛郎织女，还另外那个屈原投江。这全是错谬的，这个宣扬错谬的东西。你说那个屈原为什么投江？你希望你的孩子遇到这个事儿也去投江吗？那干嘛背呢？是不是？好，这个咱没时间讲了，就是我们要教育孩子顺服报答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还不是主要为了你好，是为了你的孩，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为了你的孩子的益处。OK， 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你必须教育你的孩子尊重父母，孝敬父母。OK， 因为不尊重父母是上帝恨恶的大罪。OK， 好，我有一个绝招哈，我的孩子小的时候读圣经哈，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听我的话，跟我说：“妈，你也是个罪人，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说。OK， 我说这样吧，你把圣经打开，你在圣经上找，只要能找住上帝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爸妈，他如果是罪人的话，你就不需要听他，你找出来，你就不需要听我了。他说，没有。那我说，那你还是要听我的。所以看见没有？所以你要读圣经，所以你就才能带领他。否则，你记住，你跟他俩一起，你跟你的孩子一起，你们家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就是圣经，你也要尊重圣经的话，他也要尊重圣经的话。他不是说穿了，你带孩子顺服你，其实不是顺服你，是你带着孩子一起顺服上帝。只不过在其中，上帝说了，只要父母只是在说的教导不违背圣经真理，孩子就要听他的。这孩子听父母是听，是他顺服上帝的一个具体的表现。OK， 啊，忘恩负义之人。是上帝和世人都恨恶的哈，所以这个要首先从训练孩子，记住你的孩子天生不会报恩知恩报恩的哈，你要训练他，所以要他训练他报答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哈。好，我们讲哈，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父母生养孩子这么痛苦，是因为让我们有一个感情的纽带。 OK， 这样的话借着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看见，像个镜子一样看见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光景。问题是当我们人不认识不按照真理生活的话，这个纽带我们就把它变成了锁链，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过分了，一过分就成了偶像了，是不是？所以孩子呢，那父母就把孩子当成了这个偶像，孩子父母也就成了孩子的锁链哈。你看看，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是不是成了你的偶像？你就想想，你的时间、精力、金钱、思想是不是都花在你孩子身上？然后你再想想，你的孩子发生任何事儿，是不是马上会引起你情绪的骚动？我们以前讲过，情绪哈，我们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我们的心其实很深，但是呢，情绪呢？是我们这个深井，这个深井上的那个小口，情绪呢一发作呢，就是井底的那个气儿就冒出来，就让我借着我的情绪检查一下我的心。因为你看中的东西，你才会为他情绪激昂嘛，是不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看中，那个东西丢了坏了你也不在乎，是不是？你只有你最看重的东西，它稍微出了点什么事儿，才会让你引起极大的情绪的骚动的，是不是？所以你想想，你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偶像？你去想想。我平时思念什么？我最怕什么？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金钱、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情感都放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引起我的情绪的骚动？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很容易鉴别的哈。好，第七呢，我没时间讲，所以我只说一句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父母为什么把孩子抓这么紧？我们认为我们是宇宙中对我们的孩子最好的。你是人世间对你孩子最好的，这一点我承认，对一般的人来讲，父母亲是在人世间对儿女最好的。但是 上帝比你更加爱你的孩子。你其实你对你孩子的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伟大。我跟你说实话，我因为我自己是个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不敢说我对我孩子的爱都不能跟上帝对他的爱的比能够对比哈。说实话，上帝给我对我爱我的孩子也是上帝爱我孩子的一种表现，但是上帝的爱要比我的爱要丰满充沛多了，上帝还用其他的方式来爱我的孩子 ,OK? 好好，现在我特别讲一下这个问题啊。现代社会这个婚姻家庭的瓦解，这个性哈，婚前性行为所以很多人奉子成婚这个婚姻基础不好，以及婚姻中的性行为，不管男的是女的啊，所以呢很多孩子生长在这个破碎的家庭，尤其是有一些，因为我的辅导群我见过，我听到过不少哈，就是有一些农村的这种哈，他是有他农村的特殊情况，农村的有一些就是说是，比方说夫妇俩结婚以后，突然间这个父亲死了，生了一个孩子，那母亲很多就是这样，母亲把孩子一扔，然后他就改嫁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就经常有这种孩子哈，他或者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妈妈不要孩子 ,OK, 然后孩子扔给爸爸，爸爸又重新结婚也不管孩子，然后就把孩子扔给亲戚或者扔给爷爷奶奶。所以这种孩子的话，当我们过母亲节过父亲节，大家在纪念母亲父亲的时候，这种孩子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可怜非常苦读的。我跟你说实话，我能多多少少体会到你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上帝知道你的这种感觉，所以上帝把世界上父母可以做到的最恶最恶的事儿，在圣经上讲了，就是为了安慰你的，你记住 ,OK, 你看我们的上帝多爱你，他连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记住哈，父母都是罪人 ,OK, 如果他是罪人哈，他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做，他不知道上帝的爱，他不知道，也就是他没有上帝的爱哈，上帝即使给他爱，他没有感受得到，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罪人，他就没法感受，因为感觉是个很主观的东西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他很别扭，你即使很爱他，他也别扭的，觉得你就是不爱他，就像林黛玉一样的，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林黛玉的日子比那个贾府里面的那些丫鬟的日子好到哪里去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别扭嘛，所以他就觉得他好可怜。所以呢，如果你的父母你没有感受到你父母的爱，记住你的父母都是罪人 OK, 他们没有爱，因为他没有接受上帝的爱，所以他没有的东西他不可能给你 OK, 你为什么很痛苦，就是因为你知道人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的现实达不到你的期望，为什么？因为你就期望你的父母爱你，但是他就是不爱你咋办，所以你的期望，所以你不可能改变你的父母，但你可以改变你的期望，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改正你自己的期望，否则你就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难受。你知道人，说实话，你的物质的身体哪儿病呢，有钱没钱其实都不会让人很痛苦，人的痛苦都在思想里面。我们辅导的是所有的这些抑郁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有人的问题都是你思想内容的问题，你思想内容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有期望，你就是要这样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跟我说他的父母，他说的痛苦流涕，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期望你父母这样，那这就是，他说我父母他就应该这样，你看见没有，你就下定决心你要这样的期望，你要上帝满足你这样的期望，但是上帝说你的期望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那样的期望呢，明白吗？你的父母不是神呢 OK, 你不要期望你的父母在物质和在情感上满足你的一切 OK, 只有耶稣人，上帝故意给你的父母这样的不满足你，就是逼着你，让你到耶稣面前的，在耶稣那儿哭，在耶稣那儿张开你的双臂，打开你的心怀，完全降服在那儿。耶稣不会让你失望的，很多父母会让你失望，但是你记住，耶稣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描述的那些最坏的父母是什么，多坏哈！我们来读一下哈，列王记下21:6，并使他马拉西的儿子惊火。马拉西是个王，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烧了。 金火什么，就是人家烧的滚烫的那个偶像的那个金属偶像的，你把你的孩子往那个金属偶像伸出一个手，你就把你的孩子一岁的两岁的儿子直接放在那个烧的滚烫的铜的偶像上面，你的儿子滋就化了，就死了。这是他的儿子。OK， 这是以前的这种做法。OK， 王夏，约西亚时代，就赛亚，约西亚时代，约西亚是个好王，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非常邪恶了哈，他们拆毁耶和华殿里暖童的，暖童是什么？就是跟小男孩信教的。你想想，这些小男孩是哪来的？很多就是父母把他送去的。你说现在泰国很多父母就是把自己的女孩送去做妓女，把自己的男孩送去做人妖，这都是父母做的呀。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知道这些，你的父母爱你，感谢上帝。如果你没有爱你的父母，你就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父母的，这是圣经记载的。OK， 然后王下六章就是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北国曾经被困，没有食物吃，这有妇人把自己的儿子拿去煮着吃了，这就是父母干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要说我们的爱多伟大，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极其极其恶劣的情况，我不知道在恶劣的情况下我会怎么做。我真的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恶劣的情况，求你帮助我，让我对你至死忠心。你觉得这些人很恶心吗？我告诉你，堕胎跟这是一回事儿。以前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堕胎，但他生出来再献给他的这些假神。其实你堕胎其实就等于你把这个上帝给你的孩子给干掉，献给假神。你以为堕胎你的孩子没感觉吗？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六到十八个星期的时候，孩子发育什么？大脑和神经，也就是你堕胎的时候，你的孩子只要他六个星期以后，他是知道痛的，他痛的，你去用针戳他，你去杀他，他在娘肚子里面，你以为他不会说话，但他非常痛。OK， 这是人家做实验，去看那些被打胎堕的那些孩子，他们痛的脸都扭曲了，手拼命的抓着东西，所以堕胎的孩子是知道，是有感觉的。你不要以为他不痛 ，OK？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就比这些人好 ，OK？ 我们现在堕胎跟这些人是一样，不管我们自己堕胎，还是我们的妻子堕胎，还是我们在堕胎的地方做医生、做护士、做所有的这些医务人员，还是我们是这个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这些做事的人，我们手上都沾了血，都跟这些人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多么的好像比这些人好了哈。好，刚才那是讲的是历史，是真的发生了哈。然后呢，圣经也有很多预言说这些事会发生，像那个利未记26章23节啊，我们不读这个吧，下面是一样，我们读生命记28章53节哈。你们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的肉。这个事儿我们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在这个以色列北国被围困的时候就发生了呀。啊，好，我们再看哈，耶利米哀歌是他描述，是耶利米描述的历史，就是当时以色列被困闹饥荒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耶利米哀歌，我们这列了很多，我只读一节哈。耶利米哀歌4章10节，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为食物。好，读到这儿，如果你的觉得你的父母对你不好，你会发现你父母还是不错的吧？是不是？还是不错的吧？至少你活得很好，现在还有机会认识主了，是不是？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吧。以赛亚书49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 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母爱是人类所有的爱中最伟大的，但是母爱也是有条件，也是局限的。你的母亲也是个人，她有限，她也是个罪人。OK， 所以你不要对你的母亲期望那么高，因为你记住，你自己也会做父母，你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OK， 记住，你不要说哦，我的母亲不好，我就不孝敬她了。记住，因为你也不会是那么十全十美的父母。OK， 所以呢，这说即使是母爱，母爱。比世界上所有的爱更加伟大的爱，也是比上帝的爱差远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孩子抓那么紧，记住上帝比你更加爱你的孩子。 OK OK 诗篇27篇十节，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这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从你的父母那儿没有得到爱，你一直在耿耿于怀，现在你的期望可以改变一下了吧？因为上帝在圣经中讲的这些，这样的父母，是不是你的父母比这样的父母好多了？是不是好多了吧？所以呢，上帝说你要把你的注目转移到上帝那儿，他爱你，他比你的父，他对你的爱要远远超过你的父母对你的爱。OK， 诗篇，这是圣经最中心的一段话。诗篇118篇89节，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就是依赖人世间最流最有权柄的人。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个伤心的人，真的到上帝面前吧。好，总结在这个地方哈，我稍微再说一下。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做父母这么痛苦，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体会上帝为父的心肠，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孩子这么武力，这么不听话，逼着我们检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光景。如果你到我们群里来，你只想上帝改变你的孩子，你不想自己先改变，我跟你说，这个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上帝把你孩子改了，那你不就更不需要改了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当你的孩子让你悲痛欲绝的时候，真的是我请求你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我在你面前是个什么样的悖逆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不是我的镜子，我是敬畏你吗？我敬畏你吗？我总是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吗？还是我要么就给剩下的我都不想要的东西给你，要么就什么都不给你。我经常思念你吗？还是我天天思念的就是我自己？明白吗？这就我们群里面反反复复的说，你不要自我中心，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你要思念上帝，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OK， 好，我们的总结，我们今天虽然我列了八点，但是我只讲了六点哈，有没有问题哈？
好的，谢谢小青老师。我今天听这堂课呢，特别是看到这个后边您把这些经文呢就是归类到一起的时候，看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心惊肉跳啊。好，我们接下来提问还是这样，我们各位同学，你先分享通过这堂工作